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5号星期三，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外务大臣访问中国，宣布新签证措施推动水产品解禁。日本首相石破茂说，强化和美国的联盟是地区稳定的关键，寻求与特朗普会面。中国谴责菲律宾防长发言，称他恶意攻击中共。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剑指中国扩张，越南国防展邀请多个国家参与展示实力。对此，越南事务专家日本环须贺亚太研究理事会研究员阮恨指出，越南在这一届国防展广邀不同政治体系的国家参与，呈现河内多元开放不分阵营的外交战略。阮恨是这样讲的。
So if you look at the potential list invited firms and defense firms and company in the expo, you can see like a wide range of company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他说，如果仔细看受邀名单，包括前往参展的国防公司，你就可以看得到有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公司，范围广泛。这个决定反映了越南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方针，也就是无论各国的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是怎样，都致力于与每一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星期三12月25号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并宣布针对中国公民的签证放宽措施。尽管双边关系存在挑战，双方同意加强合作，重申战略互惠关系。这个是岩屋毅自10月份出任日本外相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岩屋毅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与王毅会晤，他在开始时表示，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有具体切实的例子来到讲明日中关系的未来可能性。岩屋毅说，日中两国都必须履行责任，共同致力于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王毅则强调，两国关系的意义超越了双边关系，如果中日关系稳定，亚洲将会更加稳定。岩屋毅出访前夕在东京表示，尽管存在着挑战，但是中国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岩屋毅同日亦都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在会谈上，岩屋毅指出，日本首相石破茂10月在老挝同李强会谈，11月在秘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并确认了构建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的必要性。日本首相石破茂星期二12月24号说，加强日本和美国的联盟是地区安全的关键，并表示希望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会面。同时，外界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包括侵犯日本领空和领海，与俄罗斯在日本周边举行联合军演，以及北韩作为它的核和导弹发展计划一部分的多次试射弹道导弹。石破茂领导一个少数党政府，之前选民对他政党财务丑闻的愤怒导致了10月份的选举惨败。石破茂在星期二在今年议会会期结束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日米同盟をさらなる高めに引き上げていくために、この北東アジアの情勢、もちろんウクライナの情勢、
他说，我希望尽早与当选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以便我们能够将日美联盟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石破茂说，为进一步提升美日联盟，对东北亚局势达成共识是重要的。但他说，他被告知美国法律限制特朗普在1月20号就职之前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会面。2024年越南国防防务展览会充分展现了越南实现军队现代化和国际伙伴关系多元化的雄心。国防企业和国际防务公司在展览会结束时签署了16份价值超过2亿8600万美元的合约，以及17份战略合作协议。 本次展览于12月19号到12月22号在河内举行，共有代表49个国家的240多间国防工业公司参展。越南总理范明正说，本次展览会肯定了越南在国际防务合作中的作用和贡献，是国家之间为建设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世界而互相信任、尊重和善意合作的象征。专家指出，很多国际公司参展体现了越南国外合作伙伴多元化的长期方针。中国星期三12月25号强烈谴责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对中国的评论，称他无端指责中国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持续反对菲律宾允许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特奥罗多前一日表示，任何与菲律宾安全和防御有关的资产部署和采购都是属于菲律宾主权范围，不会接受任何外国的否决。引起争议的武器是可以配备能够打击中国目标巡航导弹的提丰中程导弹系统。特奥多罗说，菲律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而不是任何国家的家门口，为进行联合军演而部署这种导弹系统合法合规，无可指责。新的叙利亚当局星期二12月24号说，叙利亚武装团体同意解散并编入国防部。一项声明说，在做出这项决定之前，武装团体领导人与艾哈迈德·沙拉举行了一次会议，沙拉领导的反政府武装长驱直入，赶走了长期领导人阿萨德。叙利亚内战持续了13年，多年来都处于相对僵持的局面。12月8号反政府武装占领并控制了首都大马士革，在此之前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几日之内就攻占了几座关键城市。阿萨德被推翻之后，该地区各国政府纷纷派遣使节前往大马士革，大众对叙利亚的政治未来存有疑虑，并担心该地区的动荡加剧。其中一个担心是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可能会死灰复燃。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曾经攻下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部，后来失去多数的地盘。教宗方济各星期二12月24号开启了2025禧年启动天主教会的圣年庆祝活动。禧年预计将会吸引大约3200万人前来罗马，将会考验教宗的身体耐力以及这座永恒之城的迎客能力。教宗方济各从轮椅上敲击了几次，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随即开启，他乘坐轮椅越过门槛，同时罗马各地响起钟声，而大教堂内的唱诗班开始圣诞平安夜弥撒。在圣诞旅游旺季进入高峰期，而冬季天气为计划乘搭飞机或者揸车出行的旅客带来更多潜在问题之际，美国航空星期二12月24号因为技术故障在全国范围内短暂停飞航班。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美国航空在全国范围内停飞约一个钟头之后，政府监管人员批准美国航空的航班起飞。这项不得起飞的命令是应美国航空的要求下达的，因为公司的飞行作业系统出了问题。美国航空表示是它的供应商之一的技术出了问题。停飞令导致美国航空各主要枢纽的航班延误。航空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这间航空公司3901个国内和国际航班只有 37% 准时起飞，19个航班被迫取消。美国空军一位将军星期二12月24号表示，近期在新泽西州出现的神秘无人机不会影响到圣诞老人送礼物的工作。一年一度追踪圣诞老人传统活动已经正式启动。北美防空司令部将军格雷戈里·吉洛特给予保证之际，圣诞老人和他的驯鹿已经停留在俄罗斯和伊朗，较早前访问过日本、北韩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根据追踪网站显示，截至圣诞节当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1点，圣诞老人正从巴西北上前往圭亚那。 今年圣诞老人的旅程在美国新泽西州神秘无人机目击事件的几个礼拜之后开始，尽管很多事件已经被证实为误报，仍然引发全世界的好奇心。当然我们会关注无人机和空中的任何其他威胁。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官吉洛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是这样讲的，但我预计今年无人机不会对圣诞老人构成任何的困难。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当刀刃向内遇上集体领导，分析说中共党部和军部论战无助经济。另外我们亦都会有一篇的年终报道，分析到2024年中国股市如坐过山车，推出的政策刺激措施难以改变颓势。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剑指中国扩张，越南国防展邀请多个国家大苏肌肉。2024年越南国防防务展12月19号到22号在河内加林机场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240多间国防工业企业参展，借此机会大展肌肉，盼望与越南政府进行防务合作。观察人士说，越南广邀不同国家反映他的长期以来外交策略，然而中国厂商参展又是政治信号，并不意味着越南将会从中国企业购买任何致命武器，甚至越南正是为了和中国可能会发生的海上冲突加速提升海防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观察家表示，越南广邀不同国家反映他的长期以来外交策略，然而中国厂商参展仅是政治信号，并不意味着越南将会从中国企业购买任何致命的武器，甚至越南正为了和中国可能的海上冲突加速提升海防的能力。越南国家级英文报章《越南新闻》英文版在12月20号报道，美国和法国合作伙伴均表示希望与越南深化特别是国防工业领域的关系。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伯在国防展开幕仪式上表示，美国高度赞同越南总理范明正在先前演讲中提出的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信息，希望深化与越南的友谊。另一方面，法国驻越南大使奥利维耶·布罗谢则话，国际防务展继2022年成功首次举办之后，2024年越南国际防务展持续展现了越南展现国防工业实力的决心，亦都为加强越南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军事和国防合作提供了机会。不过这次国防展不单止吸引了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空中巴士等美国和法国公司参加，还包括了来自英国、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企业共商盛举。除此之外，越南军队电子电信集团及其他越南本土公司亦都展示无人机、导弹防御系统、防空雷达、装甲车以及火炮等军用的装备。对此，越南事务专家日本环须贺亚太研究理事会研究员阮幸指出，越南在这一届国防展广邀不同政治体系的国家参与，呈现河内多元开放不分阵营的外交战略。阮幸是这样讲的。
So if you look at the potential list invited firms and defense firms and company in the expo, you can see like a wide range of company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他说如果仔细看受邀名单，包括前往参展的国防公司，你就可以看得到有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公司，范围广泛。这个决定反映了越南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方针，也就是无论各国的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是怎样，都致力于与每一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不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海事安全科博士候选人阮世芳认为，这一次国防展的重要性不单是外交层面，更加反映越南军事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越南军队的装备大多数是在60-70年代冷战时期的，因此如果与区域其他国家相比，越南的装备已经越来越不敷使用。 阮世芳是这样讲的。基于这个原因，阮世芳认为越南希望藉由这次的防务展与其他国家购买先进武器，以便尽快升级装备。阮世芳说，虽然越南与其他陆地邻国之间不会发生侵略或者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但是越南陆军正在做的是预先做好准备和升级它过时系统，聚焦在越南军队的现代化及海事防务需求。这个也是我们在这次国防展看到的情况。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陈碧琪认为，长期仰赖俄罗斯武器的越南要立即升级军事装备并实现武器多元化并非易事。他对美国之音说，越南已经谈论多元化他的武器供应很多年了，但我认为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缘故，越南被迫加快这个进程，所以藉由这一次国防展，越南有机会和很多不同的伙伴交流，看看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在这一次200多间参与国防展的厂商中，也都包括大型国营军工企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由于这个是中国企业首次参加越南国际防务展，引起外界的关注。此外，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在12月19号下午于河内会见来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时，苏林建议两国国防部和两国军队加强高层和各级互访与沟通。不过，虽然越南与中国看上来正致力加强防务合作，但有关专家却不约而同都对两国军备合作的前景持保留的态度。阮世芳是这样讲的。
Vietnam will never ever buy any lethal weapon from China. That's the principle there. Very old principle that dates back in the 70s and 80s.
阮世芳说，越南永远不会从中国购买任何杀伤性武器，这个是越南由来已久的原则，可以追溯到70年代和80年代。阮世芳认为今年国防展中有中国企业参与，以越南战略角度来看，只是某种政治信号而非实际的技术交流。环税学亚太研究理事会的阮恨亦都说，即使这一次首次有中国厂商参展，但河内一直对中国军事装备的性能透明度存有疑虑，这一次国防展恐怕成为两国军售合作的突破点。阮恨话
：Let's just say if Vietnam decide to invest in buy like you know China's made like weapons, they would also like to know like you know the record of like you know performance. And unfortunately, right now there's not a lot of record on that.
阮恨话：即使越南决定要购买中国制造的武器，佢哋都想知道武器的性能同埋表现。不幸嘅系，现在这方面的相关纪录并不多。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国股市经历了起伏的一年，在2024年即将结束之前，中国政府释出一连串的财政利多，包括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措施表明了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下行的压力，尽管股市可能因为持续降息政策而出现慢牛的行情，但长期来看，中国整体经济仍然难以看到显著复苏的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股市在2024年经历了过山车这样的行情，由年初的低谷到秋季的高峰，涨幅达到 30%-40%， 其中924新政成为关键的转折点。中国政府宣布降准降息，释放大量流动性，引发市场高追的热潮，但是短暂的高峰之后，股市迅速回调，导致很多投资者都被套牢或者亏损退出。这些股民都是冲着中国政府的924新政策而来，希望可以从中赚一波。9月24号，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联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宣布降准降息两码，向金融市场释放10,000亿元中长期资金，并将购买第二套房的首付比例由 25% 调降到 15%。 这个是中国在维久了9年之后同时降准又降息。 事隔唔到三个月，喺12月11日到12日举行嘅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货币政策从2014年嚟嘅稳健灵活，首度转向适度宽松，并将拉动内需消费作为提振经济嘅核心动力。但是这一次市场反映的政策蜜月期比上次924新政的时间还要短。在13号 ,A 股三大指数连缺收黑，跌幅超过 2%。上证指数失守了3400点的大关，港股亦都跌过400点，没有保住2万点的关口，显示在经历多次的虚假曙光之后，投资者学习了冷静。當局在恢復投資者信心方面亦都面臨挑戰。台灣金玉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偉文就對美國之音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股民他們學清楚，他說基本面的轉變不可能因為政府的一個政策指令下了之後，你公司的基本面在短短幾天內就完全改變，我覺得這個不可能的。所以呢，
我覺得是今次股民學清楚基本面的轉變不可能因為政府的一個政策指令下來之後在短短幾日就完全改變，我覺得不可能。所以說我覺得後續當人民開始冷靜之後，股市的熱的程度就沒有上次那麼強了。市場就普遍預計在2025年中國進一步加大降息和降準的力度，可能為股市注入更多流動性。黃偉文就觀察，雖然特朗普新關稅政策可能對中國出口造成一定壓力，但是力度或者低於市場預期，而中國延續降息的策略亦都有助於穩定市場的情緒，緩解部分的經濟壓力。他就認為特朗普今次的關稅政策不會好像上個任期那麼嚴厲，所以不一定就即刻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衝擊。另一方面，中國在接下來幾季跟著美國繼續走降息的策略情況之下，代表924新政的降息是有延續性，亦都代表股市會注入更多資金。他這樣說，
所以呢，他只要在下一步的政策开放的时候，尤其是对外资的这些政策开放，他的管制如果能再松绑一点的话，我觉得
他只要在下一步的政策开放时，尤其对外资这些政策开放，他的管制如果可以再松绑，我觉得外资的资金会回流，你就可以知道接下来的几季中国会跟着美国一起降息。我覺得整個中國市場的資金是會變多，所以都造就了為什麼後來中國市場進入盤整的階段之後，其實它沒有跌回去原點。他就進一步說，在他近期親自走訪台灣一些國際運動品牌或者民生必需品的生產線看來，這些廠商已經在中國度過了最壞的時間，因此他很樂觀地說中國的消費市場應該會慢慢回溫，中國股市接下來有機會走馬牛。但是長期來看，中國經濟下行或者很難逆轉。台灣淡江大學教授蔡明芳就說，中國出口下滑、產業外移、外資撤離的現象導致新技術和新投資進入乏力，缺乏景氣的循環經濟環境令到中國難以恢復增長的動力。
所以你看不到这个景气会有循环，就是有上有下，你看到的是这个景气，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持续的下行、下滑、衰退，因为它只会往下，它不会往上。以目前中国的状况，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也就是说它比较难有，
你看不到这个景气会有循环，即是有上有下，你看到的是这个景气，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持续下行、下滑、衰退，因为它会向下而不会往上。以目前中国的状况来讲，我个人是比较悲观，也都说它比较难看到有景气往上的可能。數據就顯示中國11月份零售銷售成長意外放緩，消費部門依然疲軟，11月份進出口的數據亦都遜於預期，加上頻臨破產的地方政府和下行的房市，還有高升的青年失業率，都不利於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以上是由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灣的報導。
中国共产党刊物《求是》杂志星期一12月16日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强调中共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自我革命，几乎同时 解放军报纸连发四篇文章，呼吁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有分析认为，党部和军部互相打擂台，显示习近平治下经济疲软，还有军中反腐等问题已经引发内部的反弹。而他持续以高压手段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肃杀气氛，更与中共意图营造市场宽松环境拼经济的努力互相矛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当中分析说，该文章表明中共将会进一步加大力度，强调纪律追查谋取私利的官员和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人。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月内解放军刊物一连是发了四篇的文章，引发关注。军部发的这几篇文章虽然是探讨军中党组织的领导，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军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解放军部是打着邓旗反习旗，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来到跟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唱反调，这个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宋国成说，严肃的来讲，主张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否定了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要看习近平是怎样看待军部的文章，平常心来看叫做大明大放，严重点来看的话就可能叫做妄议中央。宋国成分析，军部文章提到的民主集中制十六个字方针是中共已故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他所谓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是强调集体领导而不是习近平一个人领导。
刀刃向内这句话就是继续要进行内部的清洗，意味着军队的贪腐就好像一串长长的粽子了，越拉越长。
宋国成说，习近平文章当中的刀刃向内显示他还打算继续内部清洗斩草除根，同时凸显解放军内部的贪腐问题就好像一串长长的粽，盘根错节。在他看来，外界观察这次党部和军部互相打擂台的论战可以解读为是习近平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亦非定于一尊，反对者确实大有人在，但几篇文章绝对不足以打倒习近平。如果以此认定习近平大权旁落或者深陷严重的党内斗争，恐怕就是过度解读。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就认为，中共党部与军部的文章并非相互叫阵，实为是相互呼应，讲的主题都是军中反腐。许晶说，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严打军内大老虎，自他第二任期的中后期以来，军中反腐似乎相对平静，但今年又陆续传出有高阶将领甚至中央军委委员中箭落马。此时此刻，这篇文章或可被视为是中共中央在相关案件尘埃落定之后对外说明，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至于下一个阶段会不会有更多更高阶的军中反贪案件，仍然有待观察。至于上述的军部文章，许晶就认为民众批评的对象并非习近平，而是解放军体系当中存在的帮会化气息，将上下级关系演变成为对部队主官的个人忠诚。
解放军是世界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队之一，调动资源也是非常的庞大，所以里面的贪腐的问题沉淀之深。
许晶说，解放军作为世界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队之一，调动资源都非常之庞大，所以里面的贪腐问题沉淀好深，亦都不可能是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他觉得军内反腐一直在道路上边，并不会是一二十年就所谓的基本清除干净。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同样指出，习近平惯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刀刃等字眼，就可以体现他受限于自身知识的结构，无法用更加巧妙的方式表达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用很粗糙的语言来把军队或者党内的斗争描写得很残酷。实际上呢，他更焦急的是怎么在他的在任期间解决台湾问题。
张俊华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用很粗糙的语言来将军队或者党内的斗争描写得很残酷，但实际上他更加着急的是怎样在他的任期之间解决台湾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